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这一次讲座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，三天呢，跟诸位报告的都是这个大乘佛法里面最精彩的部分，就是如何实践弥陀大愿。那么第一天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修学理论的依据，这非常的重要。昨天呢，开始跟诸位说明修行的方法。我们专修净宗，必须要遵守五项的科目。第一个《观无量寿经》所讲的三种敬业，昨天跟诸位报告过了。那么三种敬业里面尤其重要的就是受持三规，昨天这一段呢，我们也用了很长的时间把它介绍出来。这也就是与诸位同修啊传授了三规。那么今天有一些同修啊说要举行一个仪式，如果场地不太方便，仪式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我们的心，这个心地啊，确实了解三规的真实意义，真正发心，依照三规戒来修学，来修正我们的思想见解行持，这才叫真正的三规。所以这个三规证书我们这次印的三规证书里面有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，所以随着皈依证赠送给诸位，那么同学们有需要的在这个柜台上啊都可以能够拿到，我们使用的法名就是佛在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妙音如来，这昨天给诸位报告过了，这个今天这个皈依证呢已经印出来，这个小册子所以诸位有需要的自己到柜台上去拿，那么今天呢要接着跟诸位说五个科目里面的第二个科目，就是六合敬。在这个表解的行门第二，第二六合敬，六合敬是僧团基本的戒条，僧团称为 和合身。出家人呢称为和合众，这是一切诸佛菩萨所称赞的。因此在戒经里面我们看到破和合身，这是无逆罪之一，果报在阿鼻地狱。你看这有多重啊，大概在十多年以前，我们华藏图书馆还没有的时候，华藏图书馆成立今年十年，这个话怎么的是十几年以前了。我们佛门里面有一位赵默林老居士，有一些同修啊，也许都认识他。这一位老居士啊，心地很慈悲。他有一天请我吃饭，在功德林吃饭。那么请我吃饭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老居士啊，今天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呢？他说法师，我有一个疑难啊，没有法子解决。我说你又遇到什么困难了？他说众生啊，造罪业造得很重啊，造的是无逆罪业，将来都要堕阿鼻地狱，这怎么办呢？我这个无逆罪的确很重，我就问他了，你见什么人犯了无逆罪呀？他说你还不晓得，你看看出家在家中破活活身呐、啊，啊，都说这个法师怎么样，那个道场怎么样，天天在那批评毁谤，这个是阿鼻地狱罪业。他心底非常的难过啊！我听了这个话了，我很轻松，听了很轻松。我说你呀、啊，不要为这些事情操心啊。我说破和合身呢是真的，是无逆罪之一，要堕阿鼻地狱的。我说老居士啊，你什么时候，你在哪个地方呢？看到有和合身团，我问他，他想了半天呢，他说真的我没有见过，现在寺庙里的住了两个人，他自己都打架，怎么能叫和合身团呢？佛门的规定的四个人以上住在一个道场，遵守这六条的戒条才叫做僧团。如果这六个戒条不能够遵守，他就住一千人一万人也不叫做僧团啊。僧团是和合众，因为他不和合嘛啊，不和合佛菩萨不护念，护法善神不会守护。所以我倒过头来问他，我说我学佛三十多年，我没有见到和合僧团。我说你在什么地方见到的，你告诉我。他想了半天说真的，他说我也没有见到过。我说那你咱们好好的吃饭，不要想这个事情了。一个活活僧团的出现呢，真正是不得了啊，是我们衷心所期望的。台湾如果有一个僧团出现，整个台湾人都有福报了啊。很可惜的是吧，我们没有见到这样的僧团啊。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个六条内容了啊。第一个是见和同情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上所讲的建立共识 我们大家住在一块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见解完全相同，这个是和睦相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。我们对一个问题想法看法都不一样，当然就会有争执，就谈不上和和了。佛教之所以被人尊敬，佛教它之所以伟大，实在讲就是伟大在这一条。佛用什么方法来建立我们的思想见解能相同呢？他这个方法高明极了。佛不是说我的知见是正知正见，你们都是邪知邪见，你们要以我的知见为知见，那我们对于佛不会佩服他的，我们也不服啊。佛的高明处啊，不是教的说跟着他的一样想法一样看法，不是的。佛说了，我们的想法都是妄想，我们的看法都是错误的，我们能把想法看法统统舍掉，让心地清净，那就同了。这个法子很高明啊。佛对于这个一切妄想执着他放下，我们把所有一切妄想执着也放下，这不就同了吗？这种方式啊，的确是任何一个人所乐意接受的啊，也不是我跟你，也不是你跟我啊，我们大家把这个妄想执着通通舍掉，通通放下，自自然然就统了嘛，知见就统了嘛啊，这个就是咱们净宗里面讲的一心不乱的。我一心不乱，你一心不乱，他一心不乱，我们大家住在一块的个个人都一心不乱，这个见解思想不是完全相同吗？所以他这个见和同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这个是非常的正确。任何一个人呢都非常乐意接受的。这个说起来很容易，做起来是相当之难，但是虽然是难呢，不是做不到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事情是求助于己，不是求人，世间事最难的是求人难呐，这个事情求自己，我真的只要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舍掉，我心就清净了嘛，这求自己。换一句话说，佛的见和同解是建立在清净心，建立在一心不乱的基础上。这个是他最高的原则，六合里头最高的原则，也是他真正的基础。如果我们一下做不到，佛有方便，这个方便法就是前面跟诸位同修提到的，佛法的修学无论在家出家，要入佛门是五年学戒。我们今天在佛法上所以只没不能成就，就是没有奠定这个基础，没有做这个工作。这五年学戒并不是戒定慧的戒，不是那个戒，是遵守老师的教戒，遵守老师的教戒， 那么老师教诫学生，实在讲这个五年教学生学什么呢？就是修清净心啊。像我过去跟李老师啊，李老师也是限制我五年啊，五年只准听他一个人讲经啊，读书啊看东西都要经过他同意啊，从前所学的他一律不承认，一律得作废。这就是老师的教诫啊，要我守五年啊。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就恢复自信清净心，心清净的，心定下来了，然后再接受教诫，这就容易了啊，真正能够体会，能够悟入。这个是最初方便，也就是下手之初啊。实在讲呢，这种修学与六合敬这个见合同解有密切的关系啊，也可以说修见合同解的起步啊，是这样修学的。现在这样的老师很少，纵然有这个老师啊，没有人愿意跟他学啊。我从李老师的门下出来，在国内外弘法，深深感到孤单啊。所以过去李老师在世的时候，我每一次到台中啊，我都向他老人家请求，希望老人家呢多教几个学生出来，我们才有些同学嘛啊，共同来弘扬。这个话前后啊，我总讲了十几遍，那个老师也听得不厌烦了。到最后啊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不是我不愿意收学生呐，我很愿意教啊，你替我找学生好不好？我听了这句话之后，从此以后不敢再讲。为什么呢？我想我找不到学生，我到哪里去找一个学生跟这个老师啊是百分之百的服从？这个学生找不到啊。现在的学生这条的确不好教 稍微严格一点他跑掉了，你这个老师有什么了不起啊，比你好得多得很，跑掉了。所以啊，老师愿意教啊，没有学生啊。学生找老师难啊，老师找学生是更难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师承师资道合是多么的尊贵啊，非常不容易啊。这个缘很殊胜，很难得。那么昨天我跟诸位介绍过了啊，虽然我们不能够亲近到真正的善知识，我们在三规跟大家说得很具体，说得很明白，我们以阿弥陀佛为老师，我们的思想见解行持希望都能够跟阿弥陀佛一样啊。阿弥陀佛的思想见解行持是怎样的呢？这一部无量寿经里面呢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所以无量寿经是我们真正的归处，也就是我们要想学阿弥陀佛，你就读无量寿经啊，研究无量寿经，依照无量寿经的理论 方法、教训、境界，修正我们自己身心的行为，使我们变得了跟阿弥陀佛一样。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，这个无量的光寿啊，我们也能够在一生当中圆圆满满的得到。这个是六合敬里面这个第一条啊，可以说是很具体的修学法。这个第二条啊，是戒和同修。世尊给我们讲的基本的戒条，无量寿经上通通都有啊，五戒、十戒啊，除了这个之外，许许多多处事做人的道理啊，经典上啊都有开始。除了佛给一些教训啊，这些教戒我们要遵守，我们要认真地去学习。此外，国家的法律、社会的道德、风俗习惯都包括在这个戒律之中啊。佛弟子决定是一个最好受罚的公民啊，不会在社会上为非作歹啊。所以这个戒和同修啊，不仅要受持佛陀的教戒啊，还要守遵守世间的法律啊，社会的道德啊。所以这个戒的意思非常的广泛啊，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。佛教我们过的是团体生活啊，就四个人以上叫一众啊，这个叫僧团，是团体生活。团体生活一定要有规律啊，约定要遵守这个生活的规律啊。像这个寺院，每一个寺院它有常住公约啊，古时候称之为清规啊。所以清规实在讲呢，就是戒律的现代化，戒律的本地化啊，与我们的这个戒律的精神能够与我们现实的生活融成一片，我们遵守啊就觉得很方便了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是人人守规矩，人人守法啊，这个团体才会和睦啊。这个第三呢，好懂，生活同住啊，生活同住啊，还得要跟诸位啊解释一下。这个同住啊，我们经常同住在一个寺院里面。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实在上比这个意思还要精啊。在中国过去乃至于在印度，出家人在印度啊，那个时候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出家人呢是日中一时，树下一休 他们呢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啊，没有财产，三衣一钵啊，过这样的生活。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因为中国的天气比印度寒冷，印度在南方啊，比印度寒冷，这个三衣也不够啊，所以中国人就四季衣裳啊，春夏秋冬啊，那你没有衣服不能保暖，所以到中国来之后，这个三衣啊就变成了一个纪念的形式了。我们讲大衣、皮衣啊，那三衣我们不够用啊，所以就变成纪念的形式了。还是穿我们一般的衣服啊，当然这个衣服的数量超过三件。也不必到外面去偷钵了，也用不着树下一宿了啊！中国这是帝王聘请法师来传道的啊，以过世之礼看待，所以国家供养。啊，这些法师们收的这些学生。诸位要看看从前老的寺庙才能看得出来，新的寺庙看不出来了啊！大家的生活啊，居住啊，叫睡广单。这个广单是什么呢？现在所讲叫通铺。生活同住啊，是要睡通铺的，不能一个人一个房间啊！一个人一个房间呢，给诸位说，决定不会成就啊，因为人在许多人当中啊，他会很守规矩，装模作样，很像样子。门一关，没有人了，他就放逸了，人就放逸了嘛。所以啊，这个佛想的方法呢，你要晚上睡觉都要睡在一起啊，一个看着一个，也都乖乖的、老老实实的。这样才能成就啊！所以佛门里头啊，决定不许可一个人一个房间啊，一个人一个房间，你说道业没有法子成就啊！你要想道业成就，从早到晚24小时当中啊，都是依众靠众啊。儒家所说，身目所视，身手所指啊。自然他就约束啊，他不敢放弃，所以生活同住啊，最重要的都要睡广单啊。现在这个寺院都有钱呢，每个人都有个房间，还有套房，这个与真正修行是差得很远很远啊。我前几年在香港讲经。香港有一位圣义法师，这个人我非常佩服啊！我在海内外所见的出家人，我最尊重他啊！这个法师啊，还有旧观念、旧思想，他的庙啊，睡广单的啊。他那个庙里有40多个人，他们有一个一个房间的，了不起。他是禅宗的，每一天禅堂里面坐香讲开始啊，这是他的常客啊。我在海内外没有见到第二个这样庄严的道场。那么他常常到大陆去，大陆对他非常尊重啊。他是潮州人，香港潮州人很多啊，这个供养也很多。他自己穿的衣服啊，破破烂烂的啊，生活非常的节俭。这些供养呢，通通送到大陆上啊，去把这些庙啊，通通把它复兴起来。所以大陆今天许许多多寺庙能够复兴，他的功德无量无边啊。他告诉我一个事情，他曾经大陆上啊， 就修一个一个大的寺庙，修复啊。那么修复的时候，就想的时候，把这个广单呢改成小房间啊，出家人一个人一个房间啊。那么大陆上这些法师啊，对于深意法师很尊敬，就向他请教啊，请教这样做好不好？圣依法师非常反对，他说如果这样做法的时候，出家人没有一个人会有成就的啊。于是他们也采纳圣依法师的建议啊，还是做成广单，还是大家睡在一起啊。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啊，我对他很佩服啊，这个生活同住啊，这个意义很深。口和无争